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在我们接着讨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后半有关于波饼分杯的经文之前呢，可能还得回头对女人蒙头问题做一点补充，因为这是一件在今天中国教会里边仍然有很多分歧意见的一个焦点，不但有时候让主张蒙头与不主张蒙头的教会之间有交往上的拦阻，更让很多近前的姐妹无所适从。在一个大家都不蒙头的会众中间，若是只有我一个人开始蒙头，那多不自在呀！我老觉得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成了对别人的打扰，自己聚会也不专心。可是你为了这件事情，就要我跑到那个规定全体妇女一律蒙头的教会，我也觉得不平安。因为即或我同意蒙头，那样的说法，那样的做法，也不见得是圣经的教训。那到底怎么办呢？首先，我想我们可以把在罗马书里边保罗的一段话拿出来，那是有关守日子的，在罗马书十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吃东西守日子，但是你把它们换成蒙头也应该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从我们刚刚读过的几章还有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对于守不守日子或者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吃是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的确有一个更完全的知识与看法。但是他不是才说了吗？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在同一个教会里边，有的人知识比较完全，信心也显得比较坚定，比较强壮；有的人相比较起来呢，信心还软弱。有的人想得通，为什么凡物都可吃，不必再守这个安息日；有的人想不通。从道理上来讲，有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角度？其实是有的。从个人的决定来讲，有没有一个更成熟更完全的做法？那更是有。无论是道理是知识是自己的信心，都不足以拿来决定我们个人在教会中在弟兄姐妹中应当怎么样行。我们才花了三课的时间看看保罗怎么样从四方八面来考虑这个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虽然有一个更高的更好的更准确的做法，当教会里边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有不一样看法的时候，他却叫我们不要再辩论下去，个人心里面要意见坚定。也就是说呢，你得自己去裁决到底是怎么回事，裁决了之后呢，不要彼此轻看，不要彼此论断，你存着造就弟兄姐妹的心，不让别人跌倒的心，荣耀神的心，加上你自己的信心，那样去行，那你肯定是有福的。并且你的做法非但不会在教会里面制造问题，反而能够帮助教会，无论是蒙头或者不蒙头。这些讲在前面， 再提几点给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做姐妹的做参考。第一点，这个所说的蒙头，保罗讲得很清楚啊，说预言或是祷告的时候蒙头，他并不是说你只要在教会里在男人面前就要蒙头，干什么都得蒙头。他也没有说用大纱巾盖着才算蒙头，发夹子加个小手帕算不算蒙头。因此这里边呢，什么是人的遗传，教会的传统，什么是圣经的教导，您还是得稍微花点功夫自己去分辨一下哈。我们在没读圣经以前，老以为中东的妇女就是像现在我们看见的阿拉伯妇女一样蒙头蒙脸，读了圣经才知道显然跟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啊。当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替以撒娶妻，要是利百加把脸蒙得像个塔利班一样，那老仆人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他年纪几岁，对不对？那利百加跟着老仆人回来坐在骆驼上，显然他没有蒙脸啊，甚至有没有蒙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是这样记的，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听见了吗？拿帕子蒙上脸。那那时候的服装细节到底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律法要你去跟着学，对不对？当然当时的中东和今天的中东气候有很大的改变，那传统的中东服装不单是女人蒙头，男人也蒙头啊。为什么？防太阳晒，防风沙，就像早期来美国拓荒的人男人都有个帽子一样。那保罗在这里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与后边所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今天好像听不见前面的话，因为时代变了嘛，环境变了，服装也变了，今天男人不戴帽子了，不蒙头了。但是你留意看，欧美男人仍然记得这件事情，他们祷告或是讲道没有戴着帽子的，甚至进了屋子脱帽，见了女人把帽子摘下来，也都成了他们礼节的一部分。那除了这第一点，就是到底什么是蒙头，蒙到什么地步，你自己可以去酌量一下之外，还有第二点，中文圣经与英语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这段的翻译里，有可能带给我们相当大出入的印象。关键在于第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在中文的翻译里，盖头与蒙头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可是在英语的圣经里面都翻成 covering。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读读您就知道了。但女人若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如果我们翻译成就是她的蒙头，就和中文的圣经意义相反了，对不对？尤其你如果不从文意上来探索保罗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你很容易把这一节圣经作为答案啊，女人既然有长头发，那个长头发就叫做蒙头，所以一切的讲究通通可以被丢在一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许多欧美的姐妹，她们留长头发，可是她们并不蒙头，因为从她们的圣经是可能读出这样意思的。当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这样，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11章讲了这么多干什么？前面这些话根本就不用讲了。既然女人的长头发就是她的蒙头，那么她无论干什么不都已经在蒙着头了吗？你干嘛有这么多的讲究呢？前面说了一大通不是白说吗？这章的话它的重点一下子就转移了，要么当时社会上的女人像现在的 punk 一样有这种剃光头剪头发的流行啊，保罗非常不以为然，要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整章啊不是在讲女人该蒙头，而是在说男人不该蒙头。这些啊，就留给您自己去斟酌啊。那还有一个与此相类似的事情，就是有的教会他教导说，一个信主的姐妹呢，不应该去把头发剪短，因为第六节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这里我们需要答的一个重点是，保罗在说讽刺的话吗？保罗是在说剪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件应当引以为羞辱的事情吗？还是他把这件事情的对错留给姐妹自己去决定呢？ 无论您在心里面最后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我都劝您呢、先好好读读圣经，不带成见的反复的去读保罗这段话，然后自己拿个主意，总比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律法性的遵守，要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好得多。第三点，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一个词儿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第13节14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这里他好像暂时把所有属灵的道理放在一边，他要我们自己往里头审查，用什么来审查呢？看你的本性怎样指示你们。那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很诚实的说，至少在我这一代的人里面还可以很诚实的说，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奇奇怪怪的。但是你别忘了古时候的中国人不是这样哦，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不是合宜？其实说老实话，在我们这个文化这个社会里面，你若单从本性单靠着我们自己来审查的话，我们不太有这样讲究的。再加上传统中国女人不祷告神的，是不是我们有点无从审查起、以前新娘子出嫁要蒙头蒙脸，现在新娘礼服就是一层薄纱，意思意思，甚至有敞着脸的新娘子。所以我们本性里面甚至文化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淡薄。那保罗要我们自己审查，要我们看看我们本性里面怎么说，这个角度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应该占多少比重，那就请您自己去斟酌了。而如果讲了这么多不会让您越听越迷糊，这里还有第四点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这整个的讲究啊，到底它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让你做对事情在神面前获得加分，还是避免你做错事情以至于神有什么福分呢你没给分到？我想它的重点可能在于第十节，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什么是记号？记号是提醒自己，也是告诉别人，对自己是一个约束，对别人是一个见证。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个记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坚守保罗传给我们的，并且我们因为这个坚守的记号而得到称赞。这个记号所表现的是什么呢？顺服权柄。当人看见我们这个记号，或者我们把这个记号放在头上的时候，我们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告诉别人，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如果要让这个记号达到他提醒自己见证基督的功用，说老实话，在今天的社会上的确是比从前要不容易很多。如果照中文圣经的读法，好像是你留长头发在你祷告或者是说预言的时候就当把头蒙起来，如果是剪短了头发就不必去蒙头。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上，满街都是剪短头发的女子，别人剪短头发是为了凉快，是为了方便，你剪短头发当做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这个除了你自己知道，其实别人都看不懂。但是至少这个蒙头不蒙头的问题对你来说呢，可能就交代过去了。照着中文圣经的读法，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留长头发的姐妹，是否在祷告的时候应当用个围巾或者用个帕子把头发遮一遮呢？祷告完了你就有拿下来的自由，你这样做的话就仍然还有这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提醒自己告诉别人的功用。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他在你的身上挑不出毛病来，他知道你是顺服在圣经话语权柄底下的一个姐妹。或许有人又要提问题了，这里说是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怎么我们在说也是为别人做见证呢？不要忘记我们从第8章到第10章保罗一再交代我们的事情，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十一章有关于蒙头这个为天使的缘故啊，是外加的，不是在说只为天使的缘故。吃什么喝什么，他没有说为天使的缘故。蒙头这件事情，他说为天使的缘故，这个难解是吧？这个不明白。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表示你为天使的缘故就不需要考虑到前面所说的种种，不让人绊倒啦，给别人做榜样啦，求别人的益处啦，为荣耀神而行啦，那些的讲究啊，在女人蒙不蒙头这件事情上仍然是100%适用的。你说这样一件小事情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哎，圣经以为重要，我们就以为重要。而且追根究底，我们不是在说哪一个说法哪一个做法比较对，也不是在讨论教会里流传的教导和做法，而是想要从神的话里边直接明白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你若是能够凡事纪念又坚守他所传给我们的，那就必然造就人，也在神面前得到称赞。当初在蒙头的事情上，显然虽然有人想要辩驳保罗的教导，但是呢，教会大体上大概还坚守得住，因此蒙了保罗的称赞。但是十一章第二部分却有一件事情遭到保罗的责备。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里首先应当吸引我们注意的两个字就是聚会。虽然保罗已经讲了这么多与教会有关系的事情，淫乱啊，告状啊，嫁娶啊，吃祭偶像的物啊，女人蒙头啊，但是对于聚会的时候，就是教会聚在一起真真正正聚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这里才开始讲哦。一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劝人家，也知道鞭策自己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总说呢，聚会总比不聚会好，至少来听听道没什么坏处。可是这里保罗的话不一样，他说聚会啊，可以非但不受益，反而招损。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既然前面一开头保罗就已经提出来了，教会里面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有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是属保罗的，那么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搞小圈圈小团体的状况吗？肯定有。所以保罗说，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什么叫做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我们隔了2000年往回头猜呀，不是特别容易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也可能在说一些老资格或者有特殊经历特殊看见的人吧。总之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彼此分开了，教会聚会一结党啊，来聚会的人就因为你们这个结党而干什么？招损。结党是一个比较重的字，或许我们还不太常这样想，但是我请问，结党与不同心差多远呢？教会里有没有尤其是有经验的老同工彼此不同心的现象？在有的事情上意见过不去，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不好好讲话，无论什么事情针锋相对。我们若是彼此不同心，意见不合，再各自说点小声话，拉几个人来站边，那个就叫什么？分门结党。在场上做工的人就晓得，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一类的现象，那无论你请谁来，无论你花多少的力气，庄稼长不起来的。为什么？只要你们在一起就招损，不但自己招损，也为教会招损。今天教会里有一个很可怕的说法，就是哎，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呀？同工总是难免闹意见的啊。教会里面一些宗错复杂的事情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更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等到你讲台变成炮台，底下年纪小的弟兄姐妹通通看在眼里的时候，那你不如不要请人来聚会了。为什么？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今天好多弟兄姐妹很可怜，因为他从得救就没有经历过一天甜美的教会生活。他在教会里面看得越多，失望就越深。他没有经历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推心置腹，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激发爱心，努力行善。我们这群人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见不得人的事，大家彼此扶持来走天路。一个和乐家庭，一对同心夫妻所养出来的儿女，和那个整天闹纠纷昏暗阴沉家庭所养出来的儿女，肯定有许多不一样。而其中往往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不同，就是从问题家庭出来的儿女就会逃避婚姻，对婚姻不抱期望。今天合场的需要这样大，工人这么缺，为什么尤其是年轻的弟兄不愿意出来服侍主？当然第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没有立定心意，但是恐怕第二个原因就要数到教会行政、教会管理、教会内幕啊，太让他们绊倒。他们一点都不羡慕做传道人，他们认为要是做传道人就是搞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那我干啥呢？他们完全不晓得服侍主可以是一件多么喜乐、多么轻省的事，能够有一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工在一起啊，那真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一种喜乐真的只有服侍主的人、一同建立教会的人才能够尝到。请问我们教会的健康情况到底如何？不要自欺，教会里面往往最需要悔改的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老基督徒、长期在一起的老同工。你要底下的弟兄姐妹背你们的担子，甚至使人厌弃来聚会，厌弃走服侍主的道路，你还告诉他们说跟着我们来学功课啊，人跟人在一起有问题是难免的，我们应当顺服。顺服在这种乌烟瘴气的黑幕底下就是顺服主吗？同工之间既然已经失去了基督的同在，你怎么能再勉强比你更年轻的同工来负你这个恶、担你这个罪呢？这其实是谎言，你怎么说得出口？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让年轻的工人绊倒吗？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主必要我们交账的。从哥林多书看起来，年长的有经验的弟兄姐妹第一要务就是要为底下的小羊预备一个绝对没有分门结党、彼此不同心的教会环境。你如果是一个已经有了点资格、有了点年岁的服侍主的同工，并且你已经很清楚地看见你所在的聚会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服侍主的年轻人进来必然招损，因为教会内部分门结党、勾心斗角的问题太深了。那么或许我们应当鼓励年轻有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呢、另立门户就算了，不要跟我们这些老家伙挂钩，也不要凡事管着他们，而是扶助他们，把那种大学团契里面在一起追求、在一起长进、彼此关爱的，我们就说气氛好了，转移成一种更成熟的教会生命。既然我们不能悔改，既然我们就预备这样建筑，那么至少帮助他们专心去走一条新的路，不要和我们再凑在一起分我们的垃圾、沾我们的臭味。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诚实，也要面对问题。今天好多人就怕背那个分裂教会的罪名，也很喜欢给别人挂分裂教会的高帽子，可是对于自己所在那个分门结党、聚会招损的情况，却一点都不面对，也不承认。很痛心地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这批有经验的服侍主的、做执事、长老、传道人的人，神托付我们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都能够问心无愧地用诗篇里这句话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来形容，那么我们实在应该早已经看见大批的年轻人 起来羡慕服侍主，愿意服侍主。无论是什么原因，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酱缸味的旧皮带？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回答。如果不是，当然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行。如果是，不要怕，鼓励年轻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解放之前，文革以后，神曾经这样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既然曾与我们同在，就必也与下一代的中国基督徒同在。应当鼓励他们放胆，照着他们的感动，去为永生神建立居所，为圣殿预备材料。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接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有关于擘饼分杯的聚会规矩。哥林多教会是主用马其顿的意象差派保罗往外邦人中欧洲希腊半岛来传道，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保罗他们一行从特洛亚开船离开今天的土耳其，进入欧洲大陆，第一个城是腓立比，第二个城是帖撒罗尼迦，在这两个地方他都遭遇非常大的征战，然后他下到雅典，从雅典又下到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地方，至少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看起来，比起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要稍微安稳一点。保罗开头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当时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保罗所讲的道，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还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许多的百姓啊，可能本来大多是拜偶像的外邦人，他们对于犹太人所信的耶和华以及保罗所传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底能够有多少的认识呢？当时也不像今天人手一本新旧约全书，随时可以翻开来查考，在讲道的时候只要你用心，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跟得上，很快你就对于旧约啊、新约啊、神在人间工作的历史啊有一个大纲性的认识。但是当时对于那些哥林多人可不是这样，什么都没有。保罗到了一个地方，总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传，犹太人不信，保罗抖了衣裳离开他们，对他们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你想，犹太人临别还送他一本圣经，好帮助他传道不成？不可能的事。在外邦人中间传道，往往是靠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从这些角度入手。后来保罗自己也说，神迹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个时候保罗手上连福音书都没有，你叫他怎么去传讲耶稣基督呢？有时想想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真是太轻省、太容易了，而且实在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保罗的教训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点、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擘饼分杯守圣餐的聚会了。当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刻，保罗肯定把他们聚集到桌子面前来，带领他们擘饼分杯来纪念主，并且把这一件事情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在这一个主的晚餐、主的桌前，你不用跑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翻那个厚厚的经典，你也不用来到耶路撒冷去寻找耶稣来摸他的衣裳，你所有的问题以及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都暂时被摆在一边，每一位信徒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同样来到这个主的桌前，如同来到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脚前，每个人都分到了主的身体、主的血。这真是父神和主耶稣了不得的智慧，为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可以借着擘饼分杯来纪念主的聚集，又简单 又清楚，人人都能明白。尤其在当时，信徒手上没有旧约的圣经，新约也还没有写成，那这个聚会就是他们信仰的中心，太重要了。所以你看保罗来追溯当初他把这个聚会的规矩教导给外邦教会的时候，那个慎重的心情啊，至今还耀然纸上。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话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要点。首先，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啊，他自己形容自己为最不配的，末后才生的使徒里边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就是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主特别向他显现，借着亚拿尼亚宣告说，这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主传道的时候，他当然没有跟其余的门徒在一起，甚至主复活升天了，他还从大祭司那领了状，四处来逮捕压迫基督徒。可是主向他显现呢，就没有另外再给他一个起头，他必须要回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夜对保罗个人生命的经历来讲呢，他还在抵挡基督呢。这样我们就晓得，在救恩的成就上，主耶稣做事情是不补充的。我们只有一次十字架，一次复活升天的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也只有那一次最后的晚餐和他的门徒守逾越节的筵席。我们今天一切的饼杯，所有拨饼聚会，守圣餐，不管你怎么叫他，都是从那一个源头来的。我们好像隔着时间空间，亲自来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他的身体，在他血的救赎上有份，这中间是插不进别的东西来的。有人说主耶稣后来在美洲显现，有人说今天在韩国显现，在中国显现，并且给你一套新的说法，新的遗传，你都不要去听他。单单他这么讲，就已经当知道他是从鬼魔来的异端邪说了。那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从桌上拿起饼来，怎么做的呢？首先他祝谢了，第二他拨开。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倘若可能，也应当这样做，把一块饼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那谁才有资格代表说呢？保罗在，保罗才有资格主持这个拨饼的聚会，保罗不在，谁主持呢？我们中间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才有资格来代表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呢？好像没有这个讲究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转述当初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蒙恩的人，不单在十字架面前是一样的，在这个饼杯的面前呢，也并没有分别。我们把饼拨开的时候，只是告诉弟兄姐妹，当初主就是这样把饼拨开，他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把自己破碎了，他的身体干什么？为你们舍的。在被拨开之前，他一定有一个放弃，这个放弃叫做为你们舍的。从神到耶稣，对着我们，因为爱的缘故，都有一个舍字。舍什么呢？神舍自己的独生爱子，独生爱子舍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爱的极致。当我们看见神这样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也晓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 主如果这样爱我们，这样对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别人呢？一个基督徒来到这个饼杯的面前，一旦领受了，当你转身出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继续的干什么？舍出去，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救恩是这样舍去，你的钱财，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力量，通通是这样舍去。为谁舍的？主耶稣说，为你们舍的。我们今天在这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往往以为主角是主，当然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主角，就是你们。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边，一共出现了五次的你们，每一次都是复数。从主耶稣吩咐的那一夜开始就是复数，直到今天仍然是复数。擘饼分杯一定是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自己去擘饼纪念主的，对不对？因为所谓擘开，就是与弟兄姐妹同领一个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对我们而言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给予，完全的赦罪。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进一步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我们与众弟兄姐妹统领基督的身体呢？难道我们不应当在接受基督身体的时候，对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也有一个完全的给予、完全的饶恕、完全的赦罪吗？擘饼的聚会、收主餐的聚会，若是做得对，若是每个人都行得对，真真正正得到了他的价值，那他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可以不断清扫家庭里面、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问题。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如此行肯定不只是擘饼纪念主而已，真真正正的纪念主是从这个饼杯面前不但有所接受，更有所给予。你如果接受了基督的饶恕，却不饶恕你的弟兄、你的配偶、你的邻舍，那么你这个纪念主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这个我相信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守圣餐的时候所忽略的一件事情。来到主的桌前，不只是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更要明白主的心意，他为什么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叫到同一个桌子面前，同分一张饼。因为基督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当怎样彼此饶恕。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请注意饭后这两个字，因为当时耶稣设立这个饼杯的时候，是与门徒一同用那个逾越节的筵席。换句话说，这个擘饼分杯是与逾越节的晚餐连在一起的。这就让我们比较明白保罗当时所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在20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个流弊是很严重的，主的晚餐和教会吃饭混在一起了，以至于有的人吃喝他根本就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保罗在30节接着说，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他把守主餐的这个例子举出来，就进一步说明了在这一段开头的时候说，为什么哥林多人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除了分门结党之外，在守主餐的事上得罪神了，被主惩治了。本来擘饼分杯是逾越节筵席，是逾越节最后晚餐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因为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因为有许多人不敬虔，还有一些人有经验，他在教会里面胆子大，他也不考虑别的弟兄姐妹，看到桌上有食物就又吃又喝，甚至到了一个酒醉的地步。那晚来的人呢，或者排在后边的人反倒饥饿，那你仔细想想，在教会里面当然会引起很严重的非议。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是用更强硬的律法去限制他们不这样做，还是你改变聚会的形式，把这个试探从弟兄姐妹中挪开呢？这就在乎你服侍教会的人有没有智慧了。从罗马书里面我们知道，罪的权势在乎律法，这些人已经这样做，就表示他对主的认识以及他在教会里面的心怀意念是软弱的，是错误的。有时你用律法去约束他，反而不是上上之策，而且你今天改正了这批人，明天还有另外一批呢。所以保罗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33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他细节的安排后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在家里先吃这句话的意义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就是说呢，你不一定要在教会里边把晚餐和主餐合在一起，你可以在家里先吃你的晚餐，到教会里来守主餐。这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雏形，也就是今天教会后来演变成的形式，主餐从晚餐里面独立出来了，是分开来的。那有人拿前面一句话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把它说成教会里面不应该吃饭，那你是读错了保罗的意思。后面讲得很清楚，我弟兄们，你们不是不能吃饭，而是你们聚会只要是吃的时候就要彼此等待。这个吃的时候彼此等待绝对不只是说守主餐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因为在这个阶段吃饭前拨饼，吃饭后分杯，那个模式仍然存在。但是你如果怕在教会里面吃不到饭，或是你饿，你可以在家里先吃饭，你来主要是为了参与主餐而不是为了吃饭，是可以的。你不用因为在家里面先吃饭再来守主餐而受到良心的责备。另一个流弊，21节，吃的时候不但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酒是会让人醉的，不单在乎你喝多少，而且在于那个酒精的成分有多高。葡萄从采下来到入酒榨，每一个阶段你都可能把它拿出来，什么时候只是葡萄汁，什么时候叫新酒，什么时候成了上好的陈酒，圣经并没有律法规定啊。有的人贪杯，他一碰有酒精的东西就停不住，有的人喝不得这东西，少喝一点酒精他就浑身发热不对劲了。那本来守主餐是为了让我们专心纪念主，你现在因为这个食物性质的关系反倒让人不专心，那怎么办呢？我们应当体恤别人的软弱，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后来很多的教会就开始用葡萄汁取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婆婆妈妈的小事？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1章让我们看见保罗对于主餐的安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按着死规矩死律法的调整。虽然他以后对于该教会所做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我们弄不清楚，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已经看见有一些的细节是可以被更动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起初主与门徒所守的最后晚餐是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上面摆什么吃什么，照犹太人的规矩是有传统的，什么时候分饼什么时候分杯，一个是饭前一个是饭后。若是保罗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他说你可以在家里先吃，并且他对这些事还有进一步的安排要做，我们谁敢去动他？那吃饭以前是不是还要先彼此洗一下脚呢？吃饭的场地是不是应该一定要有楼上的房间才算是合乎当时的规矩呢？白天可不可以守主餐，还是一定要到吃晚餐的时候，晚饭的时候才能够守主餐呢？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守主餐是在乎拨饼分杯纪念主，而不是在乎其余的细节，洗手洗脚，饭前饭后，楼上楼下，要和当天晚上是越靠近一模一样最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聚会里边可以怎么样更动，怎么样安排。然而今天我们在中国教会里面还常常听见这样的争议，比如说不能用葡萄汁，一定要用葡萄酒。 还有呢，你要是这个无效饼里面有一点点效都不行。诶，那现在科学很发达，你要做到哪一个程度？是看起来没有效，还是食品检验局检验到没有效？市场上买的无效面粉说是没效，你真的确定它百分之百没有效吗？它没有效还加了很多别的东西，算不算呢？尤其最近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些人又开始了一个风气，叫做大杯小杯问题。因为现在多半的教会在分杯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塑料的免洗杯，小小的，一人一个，你事先把它倒好了，放在盘子里，聚会的时候这么传。那有一些人就说了，这个不合圣经的规矩。他认为当初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分杯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杯拿起来，然后叫门徒传着喝。换句话说呢，大家同喝一个杯，只有一个杯，身体只有一个，饼只有一块，杯也只有一个杯。你现在把这一个杯变成许多的小杯，这不合圣经的规矩。我们应该是一个大杯，在聚会的时候所有的人这样传着喝。撇下刚才我们所讲的不谈啊，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使徒行传，彼得他们站起来传道，五旬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请问那3000人是用一个杯，是用两个杯？到了第4章，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3000+5000是8000。请问他们怎么拨饼，怎么分杯？那一张饼有多大？那一个杯有多大？在北美目前宣传这个说法最用力的教会呢，我曾经去过。第一次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冠军杯，有一个白手巾，第一个人喝完了擦擦，第二个人再喝。那个时候萨尔斯非典还没有开始流行，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已经有非典流行，所以服侍的人呢还是拿着这个大杯，但是同时呢又带了很多很多的免洗小勺，你喝的时候不再是直接从这个杯子里喝，而是用这个小勺舀出来喝。那我请问你，塑料的小勺舀出来喝算不算小杯？这个和倒到一个免洗的塑料小杯里又有多大的区别？老实说，最早这种说法在北美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要显明自己与别人的道路不同，所以大杯和小杯的聚会就分开了，这本身就是为了分门结党，也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责备的事情。今天这个说法每到一处所引起的，也就是教会内部的意见分歧。所以对于这类的教训呢，弟兄姐妹自己要慎思明辨。我们刚刚读过的林前10章17节，他怎么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偏偏保罗还没有加上一句说仍是一个杯，我们也都是分受这一个杯。最后再提醒一件事，也是今天在教会里常常遭到误解的，就是28节，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请问这里要我们审查是审查什么？许多的人脱口而出审查自己有没有罪。哎，我就是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来接受主，所以我来到主的桌前纪念他怎么样为我的罪舍命，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到了分饼的时候传到他手上，他不吃。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我这个星期啊与主的关系不好，我自己有罪，所以我不吃。那我非常的纳闷，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是为了赦罪，你不接受这个，你回家还有什么法宝把自己跟主的关系弄好，再来接受这个主的饼主的杯吗？这里所说人应当自己醒察，是醒察什么？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要分辨了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明白了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么严肃多么重要，你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怀着什么样的思念来守主的晚餐，然后你再来领受这个饼这个杯。要不然你像他们当年一样把它当一个晚餐来吃，就是自己取罪。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开始对教会所做的吩咐。 两个重点，一个是女人在教会里面的顺服，另一个是主餐的规矩。这些话本来应该并不难明白，只是常常我们的成见、传统、各种各样的说法，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没有真听见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往下他还对教会有哪些重要的吩咐与交代呢？我们就要等到第十二章再看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